《红楼梦》当中有很多描写婚姻的场景，婚姻的各种的侧面，我们之前也聊过一些，但是我觉得写的最好的啊，还是第七十二回，就把这个婚姻这个事儿啊，给说到位了，说透了。我小时候真的没有太懂这一回，我长大了以后呢，就觉得这一回太过于现实，甚至我都恍惚间说这玩意儿到底是不是写一个古代社会的。故事呢，是从鸳鸯来看王熙凤开始的。我们之前聊过这个话题，鸳鸯和贾琏之间的这个关系其实很微妙。其实鸳鸯跟贾琏之间的关系是被凤姐营造出来的，凤姐经常去开鸳鸯跟贾琏的玩笑，这种玩笑有的时候可能是凤姐夸鸳鸯有性魅力，夸鸳鸯好看，这个夸人嘛，他也就那么几种夸法，尤其是夸古代女性。那凤姐这个事情说莲儿也想要你呢，好像就是说你这个丫鬟很吃香啊，漂亮啊。当然你说鸳鸯可能不在乎这个事情，那凤姐她不知道她在乎不在乎。而且我们之前在聊鸳鸯的时候也说过，丫鬟的几个出路当中能嫁给少爷那也算很不错了，所以在凤姐看来我这样夸你这就很好了。当然也有些红学家认为啊，说这可能是凤姐下了一盘很大的棋，就是她拿自己的这个丈夫贾琏啊当一个诱饵，就她知道鸳鸯跟贾琏之间有些很微妙的关系，我老这么说着说着说着吧，可能哎，以后我在使用鸳鸯上就比较方便，鸳鸯呢你不好意思拒绝我们。我的还是比较倾向于前一种，更多的是凤姐对鸳鸯的一种情感的投资。鸳鸯有一回来看凤姐，凤姐病了嘛，然后凤姐这个时候呢睡下了，平儿接待着她，鸳鸯就问了，说你奶奶这两天怎么了，我看她懒懒的。平儿呢就说出了我们凤姐的心酸，她说她懒懒的也不只是今天了，一个多月就是这样，再加上这两天又忙乱了好几天，受了些嫌弃，重新又勾起来，这两日又添了些病，便支持不住露出马脚来。什么叫露出马脚来呢？就是凤姐不喜欢别人说她病了，这个原因很复杂。首先凤姐是个要强的人，身体好坏其实也是自己的一种要强，她不希望她的敌人看到她自己身体不好在背地里嘲笑她，她说你看你这个人身体不好，因为之前赵姨娘就说她是个挺尸的嘛，对吧？所以这就是这个回目嘛，叫王熙凤恃强休说病。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凤姐害怕因为她自己身体的原因失掉自己职业上的发展。所以我们说职业上的发展其实是一种今天的说法了，就是当时荣国府管家二奶奶的这个职位，因为这件事情对她来说，对她的家庭来说是很重要的，贾琏不能指望，对吧？他能给这个家有多大的经济支持呢？指望不了，其实整个贾府都指望不了。如果你做了这个职位，你是有很多可以进项的东西的，比如说你掌握了这个钱财，你就可以去放高利贷啊。凤姐有一个底线是她绝不中饱私囊，这个很多人说凤姐你看她拿贾府的东西出去典当，哎，注意从来没有过，你注意一点啊，凤姐只是拿自己家的东西出去典当，拿自己贴身的头面出去典当，如果要典当贾母的东西是要让她的老公去说的，这是你们贾家的事情，而且干的也是你们贾家的事儿，这本身就应该是公家出钱，高利贷不算啊，高利贷是凤姐自己凭自己本事挣的钱啊，你甭管这个本事是什么本事，凤姐的想法呢，或者说凤姐的道德观啊，金钱观就是我凭本事用高利贷赚来的钱我是要分的啊，我是要拿的，其实赚这个钱也是要贴补贾家的公用的啊，高利贷可以赚，但是你们贾家的东西尤其是老祖宗的东西我不能自己去卖去啊，那不成过日子底漏了吗？那就成中饱私囊了，这一旦要人发现的话，这个太难解释清楚了。高利贷可以赚，东西我不能去偷着卖。所以凤姐这个人是非常有底线的，她的底线就是你别拿我的，我也别拿你的，好吗？我们王家的东西可以贴，但是是贴我们自己花的钱，不能给贾家宫中贴钱，对吧？我不能说宫中要用钱了，我直接就自己把我的贴级首饰直接当了，那不行。那么同时我也不会说拿你们贾家的钱来抵我们，所以王熙凤一直很硬气。而这个时候呢，是因为宫中要用钱，南安王府送礼，要预备娘娘的重阳节酬礼，还有几家红白大事的礼，这都是你们贾府的宫中开支， 所以让你们贾府的爷们儿去找你们贾府的老太君拿东西出去典当，这是你们家的事儿。具体怎么说的啊？贾琏的精彩的话术我们之前在有一回当中专门讲过，我这次呢提两个我们上次没有说到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在鸳鸯跟平儿聊天的时候，有一个朱大娘来了，然后鸳鸯就问哪个朱大娘啊，平儿就说是官媒婆朱嫂子，因为有一个孙大人家来跟咱们家求亲，一桩婚姻，所以这两日天天弄个帖子赖死赖活的来求亲。哎，我们都知道这是说谁呢，这个不是随便的闲笔，它跟整个这回的主旨有关，我们这里先不讲，我们一会儿会说到啊。鸳鸯没有完全答应贾琏，等鸳鸯一走呢，贾琏进来，凤姐刚才其实都听到了，然后他就问贾琏说他可应准了，贾琏就笑说虽然没有应准，但也有几分就是成熟了，须得你晚上再跟他一说就实成了。贾琏想的是这样的，就是这件事情呢，鸳鸯他不好直接答应我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假设说鸳鸯可能惦记着宝玉或者贾琏，所以鸳鸯就算是同意贾琏的这个提议，这个交易也不能他俩来做啊，鸳鸯这个时候要避嫌，而且你这就否则会被别人拿一口实。同时呢，贾琏他自己名声不太好，所以呢，贾琏觉得啊，鸳鸯这个时候他是需要一个凤姐的盖章，就是你贾琏说你拿钱是要南安太妃呀，是要干嘛呀？那我把这个钱给了你，你是不是真的去这么做呢？我需要当家二奶奶过一下明路，凤姐这个时候你必须要跟我去有一个交代，我才敢去做。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老祖宗问起来的话，那我更有交代，是他们两口子都说了的。所以贾琏就说这个事情要你说，而凤姐呢，她有她的想法。他说我不管这事儿，倘若说准了，这会子说得好听，到时候有了钱你丢到脖子后头了，谁去和你打饥荒去？倘若老太太知道了，倒把我这几年的脸都丢没了。除了我们之前分析过凤姐有她的一个底线啊，我毕竟是儿孙媳妇儿，我不算是100%的贾家的人嘛，对吧？那我不愿意去典当你们家的这个老太君的私家的东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凤姐其实知道这么多年夫妻了，她知道这件事情肯定是她要出头的，贾琏是做不成这个事儿的。但是在这里要铺排一个事情，大家看过那个电影吧，什么坠落的审判是吧，你看他们外国人啊，觉醒得太快是吧，觉醒到那个男的都死了是吧，就这个家里头这个女子她事业那么成功，而且还是在跟她丈夫的同一个领域，她那么成功啊，你不管你做得再好啊，你总是有错的。你现在的外国人都这么想，你可见当时17、18世纪的人，就凤姐非常清楚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肯定是你贾琏做成的啊，我把这个功劳说给你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得兑现我的实际利益啊，否则没有用，因为到时候你马上可以翻脸不认人。什么意思？就是咱们这回是一个夫妻合作关系，做这件事情咱们要分清楚一二三，哪些是你的，哪些是我的，大头一定是你的，对吧？这是你们贾家的东西，我不沾染，这没有问题。我要一个什么？我要一个佣金。哎，你看，这就是婚姻，各位。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结过婚啊？不要把婚姻想象的那么神圣，哎，都是两口子，分什么你我呀？哎，错了，就是两口子才得分你我呢。有的时候，这个婚姻能坚持下去，就看这个你我分得清不清了。那个坠落的审判那个电影里头，就是因为有一个人觉得不分你我，他觉得不分，反正都是一家人，对吧？哎，你没想到吧，人家那个人分了啊，分到最后人都自杀了都啊，人家分得可清楚了，你是你我是我的。
Whether you have a book out or you're writing or you need space to figure out what to write. I mean, I've been following your lead for years. I can't do anything with my time. Do you understand? It's not my time, it's yours.
凤姐怎么分你我呢？这件事情咱俩算是合股干的，但是大头一定归你，我要一个佣金。比如说你当出来这个东西大概是1000两，那我要抽10%作为我的佣金，我来帮你做这件事情。这样呢，你既得了利，我也有实惠，同时你还能心理平衡，因为你给的我是小头。你要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全为你做了啊，我默默奉献，这不好吗？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你要真这么做，你信不信到时候这个责任全能推到凤姐上来，你信吗？就如果出了事儿以后，马上就会说这是你找鸳鸯要的。各位，你不要以为，不要以为你不要权利这个义务你就不用担，恰恰相反，你这个时候一定要核清楚权利义务关系， 凤姐太清楚这一点了啊，这件事情的大责任我不担，我怎么来确定这个事儿呢？我要一个小例。一般情况下啊，这件事情就这么成了，对吧？凤姐可能也是这么想，她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就成了。可是没有想到呢，这个时候贾琏啊，已经跟凤姐连这点情分都没有了，他连这佣金都不想给，他就觉得这件事情是你应该去做的，你作为我的媳妇儿，我们现在家里面出了事儿了，你就应该去做。他说你看我让你说句话你就要一二百，你们又不是没钱，拿个三五千都能拿得出来，你干嘛问我要这一二百？这就是贾琏的不对了，有些话就不能往明面上讲。这也更验证了我们之前的分析，凤姐不是看得上这一二百两，不是非要问他要这一二百两，当然有比没有强，这一二百两主要是个名分问题。所以凤姐说了，这三五千当然是有，但是赚你的吗？你疯了，这家里面到底是谁赚钱？你自己现在没点数啊。啊，又想到那个坠落的审判里面那句话了啊，人家那个妈妈本来是家里面的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者，回来还得受你这个气，好像你还挺委屈似的，还往下跳，还死呀活呀的，对不对？
I want time to start writing, just the same as you.
Do it. I don't know a single writer who doesn't write just because he has a son and a house and groceries to buy.Stop whining about your scheduling bullshit and drop this logic which comes down to casting blame on me for what you did or didn't do.
I live with you. I plan my life around you. Which are solutions for you only. You don't give a shit if it hurts me and Daniel.
You leave Daniel out of the game here. This is not about Daniel. I do not impose anything on Daniel. You made us live here among the goats. You complain about the life that you chose. You are not a victim. Not at all.Your generosity conceals something dirtier and meaner.
如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背着脚我的人不少，就差你说了，你还说我这三五千两是怎么来的？不就是咱们拿宫中的钱做高利贷换来的吗？干嘛？你喊呀，你喊出来，喊让大家都知道呗。这是我的贴己钱，难道不是咱们家的吗？你还真指望着你跟贾家这个大家族一家亲呢？结了婚本来就应该是小两口最主要的经济体，贾琏总是分不清这个道理，凤姐也没有办法，我只能自己偷偷替你攒下。而这个时候呢，贾琏也反应过来了，他是反应过来凤姐说的话的重要性呢，还是被凤姐恫吓住了呢？这个不得而知。因为呢，凤姐这里说了狠话，凤姐就说你贾家没有赚钱的本事，自己还穷得叮当响，其实这是一些伤害自尊的话，但我倒觉得这都是实话，你本身就是嘛。当然了，我们都知道在婚姻当中最不能说的就是实话啊。你看贾琏就受不了这个实话吧，啊，他马上就说，哎呀，我开玩笑呢嘛，是吧，一百两银子能用能用啊。哼，凤姐心想什么玩意儿啊，对吧，早干啥去了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凤姐非常生气，她就说我又不等着闲口垫背，忙什么，这话说的有点重了。然后贾琏说，哎，别生气啦，对吧，不要动肝火。哎，这个婚姻的谎言呀，贾琏连编都懒得编，他也不太会编。哎，只有这个时候凤姐再次出来完成这个平衡吧，因为这个婚姻的面罩还得继续戴下去，日子嘛总得这么过啊，还能离咋的。凤姐说了，不是我着急，这就是在给自己男人台阶下了啊。你说的话太戳人心，你看我还是在乎你的心的。其实凤姐在乎吗？凤姐跟贾琏的这个关系啊，在尤二姐事件之后早就已经荡然无存了啊，但是凤姐还是很照顾她这个男人的面子，要不她男人要真自杀怎么办呢，对不对？她说，我是因为想着后日是尤二姐的周年，我们好了一场，虽不能别的，到底给她上个坟，烧张纸，也是姐妹一场。虽然没有留下个男女，你看这扎心了啊，虽然没有留下个男女，也不要前人撒土迷了后人的眼才是。很多红学家指摘说此处凤姐之虚伪残忍冷酷，说你看这凤姐多毒啊，你害死人家尤二姐啊，然后现在还说这样的话。哎，那我就想请问一句啊，谁害死的尤二姐？谁冷酷啊？你再听一下后面一句，贾琏怎么说呢？贾琏说，哎呀，我倒把这个事儿忘了。对呀，你就算凤姐有一万个脏心眼子，人家还记着呢，贾琏都忘了。好像你不是最爱尤二姐的吗？你说要给人家终身幸福的吗？现在连记都记不得呀。我就知道这个时候肯定有人说，哎，贾琏没忘，他是不好意思说啊，他故意说忘了，其实是呢想要在凤姐面前卖个好啊。少来那套吧，他早就忘了。你看他有一回写到这个事情吗？或者偷偷的去干这个事儿吗？ 根本不可能，就凭贾琏的这个之前的表现，绝对不可能，他怎么会记得尤二姐当时也就是虚情假意，现在忘了干干安的静静。很多女性读者啊，可能你们不太清楚，男人什么忘得最快，哎，也别男人了，虽然我不是女的啊，但是我猜想，我估计大家都这样，一个人什么东西忘得最快，就是自己不愿意记住的事情他忘得最快，尤其是这个不愿意记住的原因多半还是因为自己。贾琏清楚的知道尤二姐是怎么死的，他清楚的知道酿成这一切的原因是自己。尤二姐活着的时候，他可能还会迁怒别人，等尤二姐死了，他绝对不会浪费自己一点脑细胞记住这个事情的，这样会耽误他找下一个尤二姐。那否则你打算怎么办？贾琏现在变成贾宝玉了啊，尤二姐死了，然后偷偷的去一个地方拿点香撒点土，还拜一拜祭一祭，是吗？写一个祭尤二姐累文，呵呵，哎呀，想多了啊。当然了，我们不否认尤二姐这是这个时候最悲哀的一个人，她在这个时候甚至还要被这对夫妻剥削一遍，成了蒙住这一层摇摇欲坠婚姻的最后面纱。这就是婚姻，凤姐递过来一个很恶心的台阶儿，贾琏也想想没什么可恶心的，对吧，先把钱弄到手再说，先下来吧，啊，要是不下一会儿可能就没了。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又有对新人要出现了，旺儿媳妇儿来了。他来干嘛呢？旺儿有个小子今年17了，想求太太房里的彩霞。其实这个《红楼梦》当中彩云啊彩霞呀、啊、经常写的比较模糊啊，红学家有的人说他俩是两个人，有的人说他俩是一个人，咱也不清楚啊。反正呢咱们都知道这个彩霞啊应该是和贾环好像关系不错啊，反正赵姨娘挺喜欢这个彩霞的，想把这个彩霞呢说给贾环，但是后来也没有成功。人家旺儿啊他们想找这个彩霞，旺儿他们家呢不是贾家的家生子儿，他们是王家的仆人带来的，王熙凤的娘家的这个丫鬟。所以贾琏说嘛，你求你们姑娘去，对吧？旺儿说什么他们家也瞧不起我们，这其实是在拱火呢，说你们贾家人瞧不起我们王家人。刚刚求了自己媳妇儿办事儿的贾琏啊，这个时候肯定是矮半头的，所以他必须去做个样子啊，说要去给这个旺儿呢去说媒。对于王熙凤他们一家来说，这个旺儿的婚姻啊也是他们婚姻关系博弈当中的一环，但是这个旺儿的小子呀是一个不成事的喝酒，所以人家彩霞呢不愿意嫁给他，彩霞他的母亲不愿意嫁给他。而当王熙凤命人把彩霞的妈妈叫来说媒，彩霞的妈妈虽然不愿意，但是她觉得凤姐亲自跟她说何等体面，虽然心里不愿意还是满口答应去了。哎，大家想想啊，这种何等体面多么的可笑啊，很多人就是因为这种体面误了自己的儿女一生啊。今天也有很多父母因为这个所谓的体面，当然今天的这个体面和当时的体面不太一样了啊，不是一个主人家对你的体面了，但是我们想想今天没有所谓的体面吗？这种体面难道没有误过一代又一代人吗？大家想想，如果说彩霞嫁给了旺儿，这个日子会过得好吗？这又是一桩婚姻要完蛋了。所以大家想想，咱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的那个朱大娘来提亲，好像贾家也是有了很多的体面，是吧？那个孙家不断的来提亲，不断的来提亲，你看这个写法就告诉我们是一样的，对吧？你理解了这个，你就能理解那一次提亲是多么的可怕，多么的恐怖了。在这回当中还有一个婚姻啊，我为什么说这一回是写婚姻写到了极致呢？还写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婚姻，就是皇家婚姻。这件事情其实也没有那么高大上，没有那么高深莫测，什么贾元春的政治隐喻啊，你说到底它就是一个婚姻的问题。人家婆家人，尤其是你觉得很有体面的婆家人，体面顶了天儿的婆家人，攥着你姑娘敲诈你。贾元春这个时候肯定是不得宠啊，否则这些太监不敢三番五次来他们家敲诈，而且越是不得宠越是得赶紧来敲诈，因为敲诈的时间就不多了。这就是所谓的婚姻体面，整个第72回我愿称之为中国古代自上而下婚姻群像，居上位的敲诈勒索，居中位的假面舞会，居低位的厄运循环。这回结尾处有一个很讽刺的地方，就大家都看不上的赵姨娘反倒和贾政体现出了一种非常诡异的这个温馨，他们两个在床子之间讨论着自己儿子未来的姨娘人选。春夏秋冬常不解其来自何去自何， 本回初始其实还提到了思琪，思琪没有走入婚姻，或者说她没有走入她向往的这个婚姻，此时想想也不知是福是祸吧。好，这一期我们先聊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拜拜。
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也